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诚挚的希望我们为您所邀请的来宾分享的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您邀请的来宾是杨敏慧小姐。杨敏慧出生在传统信仰的家庭里，母亲习惯于将儿女婚嫁的事都交由算命卜卦来决定，因而在杨敏慧的心中布满了对命运的不确定与恐惧。直到认识了神，她的生命才迈入了开阔自由的境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杨敏慧的生命故事。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服务于路加传道会的杨敏慧姐妹。
大家好，我是敏慧，
欢迎您。路加传道会是以医疗传道为主要的工作。
是的，
敏慧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您的信仰过程，可以简单的先谈一谈你的成长背景吗？
我出生在台中丰原，我的父母呢是做生意的。从小到大，我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很平凡。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忙，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呢，大概都是我们自己小孩子自己处理。那像课业啦，或者是跟朋友的互动，大概都是我们自己兄弟姐妹自己就这样子
摸索着长大，是不是？
对对对。我的妈妈是传统信仰，就是一般的民间的道教。印象比较深刻是我有一个姑姑，她是一个基督徒，她住台北。那我姑姑她是在我小的时候她信主，那她偶尔会回到台中的家乡来，偶尔会想带我们去教会，有机会的话也会带我们祷告。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妈他们可能认为说啊，女孩子呢在结婚之前最好不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等于在私下呢就告诉我说啊，如果姑姑要带我们到教会呢就可以的话就不要跟她去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很明显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姑姑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对我们也非常好。相对比起来，我觉得我的妈妈还有像伯母他们之间，我就发现他们并不是像能够像我姑姑这样的喜乐跟自由。这是我在我心里那个时候就心里有一个小小这样的想法。如果说以妈妈的这个宗教信仰对我影响比较深，应该是我在专科毕业之后呢，可能就面临了比如说婚嫁的这个时期这样。那因为我们可能做生意，所以家里来来往往人也多，那就有人就很希望能够为我们介绍异性这样。那我妈妈可能是她以前在这个农业时代，就是我的外公，他的方式呢可能就是找人算算命啊，那个配配看这个八字适不适合。那我妈妈对我也是这样啊，特别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刚好他也懂 这个算命术数。那所以一旦有人谈到这个异性想介绍的时候呢，我妈她就会先拿着名字，然后就到这个亲戚家，一个叔公家去算命。那我印象中呢，大概算十个人都有十个并不是那么适合，有时候可能是个性，或者是对方可能在这个生命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结束啊什么等等这样。那时候在我心里的感觉就是一种恐惧感，光是听到对未来的这个不是很好的预测，心里大部分都对那种感情都没有把握，所以我也一直就是没有比如说给男生机会，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成长之后没有用自由恋爱的方式交过朋友吗？
不敢耶，
都是在父母的安排下，
有一点是这样的意思。对，那大概快30岁的时候，自己还是有机会认识了异性。那那时候主要也是对方男生对我也很好，那我就想说，我就愿意尝试的交往看看。那之后我的母亲知道，她还是说，那我们为了未来的这个好处，我们还是去了解看看。所以呢，那时候想说，那了解一下也好。那没想到呢，这个一算听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适合，大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就一直有一些挣扎，那对过去这个男朋友的感情就有一点不敢用很正面积极的方式去对他，甚至有时候心里都还会想，甚至也还口头跟他讲说，如果可以我们就不要继续交往。那当时他并不是很明白，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自己对情感也不是很有经验，所以长期这样的这个用这种比较负面的方式沟通下来，那到大概是论及婚嫁的时候，他也是感觉我的好像情绪啊或者是想法不是那么稳定，所以他最后就说，好，那如果你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分开这样。实际上那个过程对我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打击，也是一个伤害。那时候我心里想说 OK， 就算是在情感上失败还没有关系，反正我还有我妈妈。我妈虽然说是在宗教在信仰上她有她的模式，但是她其实心里还是很爱我，她对我还是很好。那像我跟妈妈的感情很好，就是说像她在我比如说晚上很晚的时候搭火车回来，我没有跟她讲几点，那她会我一下了火车出了车站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就坐在这个车站旁边等我。我说妈妈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担心你啊，我怕这个太晚你不放心，我不放心这样。那他到底等多久他没跟我说，我心里想他应该等很久，跟男朋友分手。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没关系，我在情感上打击，但是我还有很爱我的妈妈
还有亲情。
对对对，只是那时候我是在北部在桃园上班的，那我大概就是会利用假日回来至少探望我妈妈，心里都还会愉快一点，就是跟妈妈感情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那个情感在那边这样。所以她也知道我跟男朋友分手这个我很难过，她也知道。所以我刚刚说了，虽然在情感上有打击，但是跟妈妈还有很好的感情，至少我的人生还是过得去这样。我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有经历，就是我外公过世，我外公生病了几年的时间。那时候因为外公过世之后，妈妈也忙着这个外公的一些伤势这样。那结果外公过世之后再不到3个月，我妈妈有一天就突然心肌梗塞就过世了，
是很突然的。
对，就是前一天还跟大家说说笑笑，那在隔天她就不在了这样。那时候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因为有情感的伤害，还有外公也刚走，那妈妈又接着这个心肌梗塞过世，可以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低潮期。
所以那段时间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妈过世前，我的爸爸呢，他喜欢读佛经，特别他也跟我姨丈他们用一种好像就是说啊，以佛会友啊，有言经啊这个方式，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也都不错。所以我妈过世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说真的是措手不及。那妈妈过世的这段期间，说真的对我非常的难过，特别是在她的这个丧礼当中，我心里一直很难过。那当时很感谢我的几个阿姨，他们在那个时候因为 妈妈过世是突然的，所以有很多的丧事是他们帮我们处理的。然后那时候也有几位朋友也一起来帮忙。那记得当时我爸爸的心意啦，哈，就是说希望能够为妈妈做最好的这个一些仪式或者是一些方法，好，能够让妈妈是不是真的能够跳脱轮回啊，那个是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相信的。我记得我阿姨跟我说有一个佛教的经典大概要七八万块，但是呢非常值得，针对亡者这样念的话会蛮好的。那时候心里真的是觉得说任何的事只要让妈妈之后能够上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也觉得很值得也很愿意。可是呢佛教的仪式就是每隔一段时间还会需要有一些诵经的仪式这样。那我记得应该是妈妈也已经出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法会来做。我记得那个法师他在诵经的时候，诵诵的时候他就讲说啊，叫我妈妈的名字嘛，然后某某某亡灵啊，这个你啊赶快哦跟着这个佛祖啊上西方极乐世界去哦，不要在这个人世间来流连哦，这样很辛苦哦，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奇怪，我就去请教这个师父说，师父你不是说我们念的那个经典非常的好吗，那妈妈很有福气才可以，你才可以帮他念啊，那他应该已经上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怎么你还在叫他说要赶快上去哦，然后不要在这边留恋哦。
他也不晓得妈妈现在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呢，还是还在人世间流连。
他跟我的说法是说，哎呀，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人哪要经过几世代的轮回才有可能跳出这个轮回，才有可能成佛的，哪有那么容易就成佛的。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可是你们说那个很好啊，说经典很好啊，对我妈妈很好啊，可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或者是其他想法，所以我就只好接受。那我那时候在整个丧礼其实都是一直很悲伤，我心里就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就有机会我就读佛经，或者是跟阿姨他们去可能他们有什么什么法师会讲到的这样的机会去这样子。因为那时候觉得心里是蛮苦闷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好像知道说宗教信仰好像毕竟是一个依靠，那就想要试着去尝试看看。那时候周间呢我还是回到桃园上班，偶尔在路上啊会想说，那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念念佛经啊，阿姨有可能跟我说啊，你烦的时候可以念念什么什么什么经文啊这样。可是曾经念一念念到后来非常的难过，我求的对象是谁啊，我根本搞不清楚，根本没有得着安慰，所以就很难过也很生气，越念越伤心，一直都没有平安。那我在台中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每次我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跟他聊一聊，那个时候他刚开始接触教会就会安慰我。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时候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我想有些人都听过，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过世之后回到了上帝那边，上帝跟他说孩子啊你知道吗，你这一生当中我都陪着你，你看那沙滩上有两对脚印，一对脚印是你的，一对脚印是我的。结果那个人一仔细一看，诶不对啊，那当中为什么有一对脚印不见了啊，那一段刚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想说啊，我在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你竟然离开我。结果上帝跟他说，不是啊孩子啊，我知道那个时候你走不下去了，所以是我把你背在肩膀上，我帮你走下去。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过去我这个朋友曾经也试着想把福音传给我，可是我那时候都说啊，我如果相信了这样我会跟妈妈走不一样的这个宗教信仰方式，我以后见不到妈妈，跟他拒绝。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在那个当下我非常需要那个肩膀，所以后来回去台中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到教会。那时候其实还有一点懵懵懂懂，但是我是隐约知道一个力量可以支撑我，牧师他拿了诗篇23篇来念给我听，好像上帝那个杖他的肝可以安慰我。那后来我一样回到我上班的地方，有一次就是一个晚上办公室里面没有其他人，除了我跟另外一个同事以外， 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同事在吃饭的时候祷告，知道说，哎，这个同事是基督徒。那个晚上呢，心里又很难过了，我就跟那个同事，他叫 Alice， 我就说 ，Alice， 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吗？他就知道我的需要。我问他怎么信主的，他就说他在信主那一年最爱他的爸爸过世，然后先生外遇离他而去，他心里很难过，说为什么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都离他而去。我那时候一听了，哇，好奇妙，好像是我的生命过程一样，上帝在用这样的人跟我说话。然后后来他就带了我决志祷告，在那个礼拜天呢，他就邀我到教会，哇，那个在敬拜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泪流满面，因为那个诗歌不论是在歌词或者是在旋律都非常打动我的心，就是那首爱的能力啊，提到说啊，主我靠近你啊，当我心改变更新，在你永留的恩典中蜕变，主我深知道我内心一切软弱都成为过去，在你爱的能力中啊，拥抱我，让你爱环绕我，吸引我靠近你的身旁，我等候，我将要如老鹰展翅上腾，我要与你飞翔，因为你圣灵引领我，在你爱的能力中。但是我一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我非常需要蜕变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在那当下对人生是蛮绝望的，妈妈过世又面临了情感的问题，好像唯一能靠就是上帝的力量能蜕变，而且那时候心里真的很软弱。没想到这首诗歌告诉我说，我们的软弱可以成为过去，还不只是可以过去，还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我就一直流泪，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再离开过上帝。我就参与教会的这个慕道课、查经班，还有主日正道。很奇妙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哎，听的讲道都听得懂，知道牧师他在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之后呢，我的朋友，教会的朋友有鼓励我是不是可以受洗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还要等妈妈过世满一年之后，我在想说那时候再来受洗。
为什么？
因为在满一年之间这期间呢，我们好像家里还有一些妈妈的佛教的仪式，
还是有一些法事要做的，
对，要做法事要进行，我担心说我万一拿了香是不是不好这样。但我教会的朋友也尊重我，也没有给我压力，只是那时候当我真正要做法事的时候，我又回去，那个法师在诵经啊，在那些过程当中，我的心里都觉得我已经知道我相信的是上帝，那那个仪式都只是形式而已。妈妈过世一年之后呢，我阿姨他们就说哈，要把妈妈的灵位，因为原本是放在佛寺里面，要迁回到家里面的祖先牌位里面。那时候我就比较勇敢了，我就问我阿姨说，阿姨，我们不是有帮妈妈诵经，她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她如果不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她可能在轮回里面了，那怎么我们还需要拜这个牌位啊？我阿姨就说，因为我们不确定啊，所以我们就通通都做啊，诵经啊，拜拜啊，我们都做，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说，啊，这真的就是世间人一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就什么都做。可是在我心里，我已经确据我所信的是上帝这样。那我后来确实就在桃园的教会受洗之后，大概过了几个月，那我心里会非常想念我在台中的家人，因为我自己信主之后觉得啊，尝到主恩的滋味真的很好，就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我的爸爸、我哥哥、我妹妹，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就决定回台中工作了。那我那时候回台中工作的时候，也有在台中的教会聚会，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又会想到妈妈，然后会非常想念她。可是当我信主之后，我想念妈妈，我不会去跟妈妈对话，也不会去拜她，我就是用跟上帝祷告的方式。那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应该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因为星期四我有小组，所以星期三晚上我就再次想到我妈妈的时候，我跟这个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很想我的妈妈，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她的灵魂在哪里啊。她生前因为她是很传统的信仰，我也知道说人他在生前没有机会认识耶稣，认识上帝，可能就不能进入永生。我说，妈妈她人很好啊，可是她就因为这样不能在天堂里面，好像有点可惜。 没有埋怨上帝，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旨意都在神的手中。我刚刚讲那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我祷告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结果后来在那个礼拜天，我回到桃园做礼拜，刚好那天有一个受洗的仪式，我那天还特地带我表妹去做礼拜。在那个受洗仪式当中，当那个牧师问其中有一个姐妹说，淑芬姐妹，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哇，我的泪就一直流下来。我就跟我的表妹说，妹，她跟大姨妈同名耶，
跟你的母亲同名。
对，所以我就遇到了一个跟我妈妈同名字的人受洗。我妈名字不是很特别，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跟她同名字的人。结果竟然我星期三才问上帝说，妈妈在不在你那里，结果就遇到同名字的姐妹受洗。我心里很感动，我认为是上帝在对我说，孩子，你妈妈在我身边。再来经过三四年后，我刚刚有讲说我有个姑姑是基督徒，她在十几年前全家是搬到美国去，妈妈过世的那个时候她有回来，她做了一个我不敢做的事情。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过世，我非常难过，我想哭，我的家人，我旁边的阿姨，他们都把我拉开说，你不要哭，你一流泪妈妈就走不了。可是我姑姑一回来看到妈妈躺在那边，她非常的难过。姑姑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她就抱着我妈妈就默默的流泪。我非常羡慕她可以这么自由的做这样的对妈妈的爱的表现。妈妈的丧事办完之后，姑姑很快就回美国，我没有机会跟她交谈什么，但是当中她有带我祷告，她有祷告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也只能把未来交给上帝。等于是妈妈过世一年之后，上帝安排其他人带我信主。我信主之后又遇到了跟妈妈名字同名的姐妹受洗这件事，我心里有一个想法，可是我不敢确定，所以我也不敢打电话跟我姑姑说什么。一直到四年后我姑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就比较大胆跟我姑姑说，姑姑，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祷告了，上帝让我遇见跟妈妈同名的这个姐妹受洗的事情，到底妈妈有没有做过决志祷告？她说她没有特别印象，但是我姑姑是一个非常勇于传福音的人，她以前从台北回到家乡来，常常带我们这些孩子祷告，她也常常跟我妈妈说，嫂嫂，耶稣很爱你。那我信主之后才知道，姑姑每次一回来几乎都带我做过祷告，所以我决志祷告做了不止一次，我相信妈妈不会是漏网之鱼。那个当下我就相信妈妈是做过决志祷告，她心里相信耶稣。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机会是神的安排，
所以你的心里也觉得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对，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就一直都非常平安，我觉得是一个确据，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悲伤，会流泪但是都很感恩。
你刚刚有提到信主之后尝到了主恩的喜乐，
是，
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经历神的爱之后呢，生命一定会有一些的改变。
是的，
所以你急于要回到家乡去跟爸爸去跟亲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一定是你的生命当中有很深刻的经历，可不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是的，其实经历神真的是感觉常常在经历，在桃园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感谢有那群弟兄姐妹在那个当下陪我，愿意为我祷告。我母亲过世后，我的奶奶呀，还有我比如说家族的这些姑姑啊阿姨啊，他们都很担心我们家人，因为妈妈是这个家庭的很大的支柱，那突然走了觉得很难过，就想说如果可以赶快帮我哥哥完成婚事，这样就有一个女主人可以让这个家庭恢复正常的运作，大概是那样的意思。那时候我哥哥他认识的这个女孩子其实还没有论及婚嫁，可是就是在我的阿姨我姑姑他们极力的催促之下，他们就真的就要结婚了。那时候因为我住在我的阿姨家嘛，那我下班回去听到我阿姨说，太好了，这个婚事谈成了。那我心里的想法是说，要这么急吗？因为也是在妈妈过世三个月以内要完成的事情，我只觉得说这样子我的嫂嫂进来显然就是要承担家里很多的这个重责大任，对一个女孩子好像不公平。那再者就是我感觉我的心里也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就打电话回家问我的父亲说，要这么急吗？ 然后我爸爸在兴头上嘛，他说啊，没关系，如果你不高兴你可以不要回家。哇，我那时候一听我真的觉得好像说自己被这个家遗弃了，好像说妈妈不在了，我们这个女儿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心里非常的难过。后来我的阿姨想劝我说，女孩子不要管家里的事，那句话又让我更难过。那之后我跟我阿姨的关系就变成有一点隔阂了，我就搬离了我阿姨的家，住在就外面的宿舍。这样我们以前关系很像母女缘，像姐妹，就跟妈妈关系一样好。那信主之后搬回台中，每次想到很快乐的事情，可是这个跟阿姨的这关系还很僵化的这件事就会跳到我心里来，我就会有点难过，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有一次我就心里就默祷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阿姨这段关系，我把它交给你。
如影 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爱的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远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你，是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越在高岗上，
母亲的骤然离世让杨敏慧家人顿时失去了重心，和母亲感情一向亲密的杨敏慧更是有长达一年的时间生活陷入黑暗，伤痛几乎吞噬了她。所幸透过朋友的分享，她尝到了主恩的甘甜，神的爱吸引她，医治她，使他再也不必靠着药物来抑制悲伤忧郁的情绪。在主爱里，他充满了盼望与喜乐，让他偶尔牵挂的是当年与阿姨之间为了兄嫂的婚事而产生的嫌隙。然而凡事都看顾的神可没有漏掉这件事。您想知道神为他预备的出路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杨敏慧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福音书房、看了一本见证书、那本见证书是一个女孩子，她是马来西亚人，她的脸部整个被毁容。我内容大概翻阅了一下，大概知道她故事，蛮感动的，可是我没有买。那个礼拜呢，我心里又觉得又很想念我桃园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当时在我信主那个 Alice， 我说 Alice， 我要这个礼拜要再回去看看你们啊。然后他听了，他就很兴奋地告诉我说，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哦，这礼拜有一个很特别人要来我们教会做见证，然后他啊被毁容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他是不是马来西亚人？他说我不是很确定他是哪里的人，总之就是很特别。我说我告诉你，我才看了这本书，那太好了，我可以那个看看他本人这样。那我过去我跟阿姨的关系就是，我一旦到桃园我都会住阿姨家、然后找她。可是从那时候的那个关系有一点尴尬之后，我几乎就不会主动找阿姨，特别我也认为说，那我有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投靠啊。那后来所以我就到教会的时候、那天那就是一个福音主日，就是由这个姐妹先生说法。那个姐妹她的见证非常感人，她是描述她被毁容，然后如何认识神，然后被神医治，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被医治的过程。 这个姐妹她特别提到当她从医院回来之后，因为整个脸部都被毁容了，她的儿子已经不认得那个妈妈，儿子很害怕，姐妹很难过，可是因为神的关系，让她跟她儿子的关系就恢复了，神也让她的儿子克服了那个恐惧。当她在描述她跟她儿子这段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看见有一个画面，就是我跟我阿姨面对面坐着，我就看见好像她在讲话的时候我在流泪，我在讲话的时候她在流泪。我心里想说，我这一趟到桃园我没有要跟我阿姨见面，可是我还是把我的这个看见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们就为我这段领受祷告。那主日之后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一个聚会，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聚会，没想到到了聚会的地点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来选的那个 coffee shop 竟然是在我阿姨家的社区旁边。哦，那时候我心里就有点挣扎，说诶，难道是上帝要我去找阿姨吗？那聚会聚到了晚上也五六点，蛮晚的。我本来心里想说我下次有机会再到阿姨家找阿姨好了，可是一出了 coffee shop 之后，就有一个声音很清楚告诉我说，你今天就去找你的阿姨啊。我只好硬着头皮就到阿姨家，心里还在想说我要跟阿姨说什么呢。后来啊，我只好从我包包掏了那本见证书，我在福音书房没有买，后来我当场在那个跟那个就是在教会买了这本书，而且请那个姐妹帮我签名之后，我就拿了这本书跟阿姨说，阿姨，其实今天很奇妙诶，我们今天去听了这个姐妹她的这个现身说法的见证，她哦被毁容。我才讲到这里，我阿姨就说，啊，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前几天那个电视有报道他的故事，我才看而已。哇，我一直哭一直哭，哦，我听了吓了一跳，因为我阿姨不是基督徒，他竟然也知道这个姐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是神安排的，太奇妙了。我就跟阿姨说，阿姨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会来，我觉得也是上帝带领我，然后我有些话想跟你讲。接下来果然我就看见了，我在那个脑海中看见那个画面，我开始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阿姨开始流泪，然后我阿姨在讲话的时候换我在流泪。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等于修复了，因为跟阿姨修复之后，然后心里非常的开心跟非常的兴奋，我就回到台中，我就跟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你们认识这个姐妹吗？有看过这个人吗？基督徒哦，他们说没看过这个姐妹的见证，也没有听过，可是偏偏我阿姨她不是基督徒，她竟然刚好电视有播她的节目，她看到了，所以我知道那个是神的安排，神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包括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的神的一些恩典。
神真的是无所不知的神，
是
他知道我们心里头的需要，
是
他也在适当的时间就为我们预备人和事和适当的环境，
是的，
让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做，
是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拣选我。
接下来呢，您在台中家乡跟亲人分享你的信仰和生命的时候，有些什么经历吗？
过去我跟家人的关系呢是跟妈妈特别好，那跟爸爸跟哥哥跟妹妹就比较普通。回到台中之后我是很喜欢在教会聚会，也非常喜欢教会的生活，但是我变成说我心里有一种急迫，就是很希望我家人也能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来享受神的爱，就很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可是我家人他们也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这样就可以了。当他们是很祝福我，也很开心我选择了我自己的一个信仰，也得着帮助，我的心里非常爱他们。可是我想我的方法不是很正确，曾经真的为了宗教信仰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的哥哥嫂嫂他们在拜拜的时候，我就说啊，你们拜那个都没有用啦，大概会用这个方式去跟他们描述，或跟他们就是希望他们到教会，可是反而得到的结果都不是很好。那一直到大概在两年多前的时候，我在台中聚会接触了一个课程，它有一系列的课程，包括有倾听他的心，用爱心说诚实话，心意更新而变化，还有面对冲突四个系列，完全都是以圣经为基础，以圣经为出发点， 可以操作步骤很清楚的这些方法，可以引导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爱就运用在这个周边的人身上。我是上了那个课程之后，我发现我过去对家人的方法都用错了，对家人的爱的方式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的接受，所以我后来就重新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先从倾听他们的心开始，先从尊重他们开始来做，包括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我就不再用一种好像是批评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了。我试着很真实的落实在我跟家人的关系当中，这个课对我的改变很大，甚至也修复了跟我哥哥、跟我爸爸的一些互动的关系。就是说，过去我可能是会用自己的方法，认为这个对他们好，我就加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课程之后，我就觉得啊，我知道方法是什么了。所以等于是这两年来，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变成的比较和谐。那我爸爸也非常知道我的转变，跟哥哥的互动那个转变，例如说，诶，我以前就会偷偷观察，为什么我的哥哥对我妹妹好像比较温柔比较好，可是自从我用了这样的课程的方式之后，我哥哥所说的话我也不去跟他顶嘴，我也不去跟他做好像不尊重的回应，真正把他当成一个哥哥这样子的对待他。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吃鱼啊，我哥竟然会跟我说，诶，那个鱼刺很多，你要小心哦。哇，我那时候在心里就偷偷的感动，偷偷的开心，说我哥哥真的对我的方式不太一样了。那我也知道说这是我自己改变了，所以我哥哥也愿意用更好的方式来对待我。我觉得这是神坐在我身上很奇妙的工作。
所以我们其实发现哈，在真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却误以为我这是对你好，是爱你。
没错没错，
可是这个方式是有商榷性的。
是是是，
真正的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因人而异的。
没错，
他会因着我们个性上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
是，
所以相信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越是成长的茁壮，在真实生活当中与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为和谐。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深深的去体验的那种这个神的这个爱的美好。那我自己觉得我信主之后还有一个蛮不太一样的改变，就是说我刚刚有说啊，我觉得小时候啊在读书方面都有点平平凡凡，蛮平庸的。那因为可能也没有父母引导，老师也不会特别说盯着你怎么读，所以好像觉得在读书方面在成绩方面不是特别的杰出这样。那大概还蛮喜欢一些理科啊理解方面的这些东西这样，这些课程科目这样，但是其他的就真的是很平凡。那我信主之后我就心里会想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的话我就想继续念书，所以那时候有报考了那个在职的进修专班，就是硕士专班。那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课上呢必须要做一些报告口头报告就是把你所读的书然后报告给同学听这样。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所分配的那个单元那个课程它是有点高难度的，然后内容呢有点我在读的时候有点辛苦，所以在读的时候我每次读一读觉得读的读不下去了，我就跑去跟神祷告，我就跪在那边跟神祷告说，主啊主啊，请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读懂我要讲的这个课程内容是什么让我能够很清楚的跟同学分享因为同学如果我用15分钟在那边念书本，我同学听的应该也很辛苦然后我自己也真的很想学习这个课程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我就一直跟神祷告甚至我还祷告说，如果可以求神赐给我那所罗门王般的智慧求就求最好的那时候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一直到就是要真正上课 presentation 的前一天，我有跟同学做了练习。那说真的，我试着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讲的时候，我还讲得不清不楚后来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还有一点觉得沮丧，说 糟了，明天的这个报告大概报告的不是很理想，这样我在意的不是分数，而是在意说我能不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所以那天晚上没有办法马上睡着，可是突然呢就在脑筋里面呢就想着想着的时候，很奇怪的就是我读了那好几本书的资料啊，就在那一瞬间那些资料就突然在我脑海里面冒出来，然后他们就自己开始做一些排列突然那个脉络就突然很清楚的跑出来，然后我就扑通从床上跳起来，我就开始把它表格化，开始去思想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然后那个脉络就很清楚，然后我就很开心，也很觉得说这个时候好像是圣灵的同在，然后我就很安心的去睡觉。那隔天果然同学在报告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念念书本啊，然后念念他们所打的报告，就换到我报告的时候，那我就把书本所汇整的资料都丢开，我就在白板上很清楚的跟我同学解释我所读出来的。下课之后有同学来直接跟我说，哇你讲的好好哦，比我们的老师讲的都还清楚。我说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他们大概不是那么确定我讲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有人是跟我同组报告的同学说，你们敏慧怎么可以把这个课讲的那么清楚，我同学就说不知道耶，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他还讲得很不清楚。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好，我知道是上帝在帮助我。然后更奇妙的是隔天呢，我们的那时候在台北的新生命教会就是在那边聚会，那是我的母会，那边有一个牧师他愿意服侍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的小组长就帮我安排了被服侍这个机会，我就在这个牧师的对面这样坐下来之后，然后牧师没有跟我说什么，他闭上眼睛然后跟我讲说，我听到几个字，智慧从天而降，神必按着你所求所想的赏赐给你。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真的是有点吓傻了，然后走出教会的时候脚还有点发软，然后心里感动得不得了，我就说主啊你怎么会这么真实啊，因为呢事情就发生在前一两天，那个过程我都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真实，很真实的经历了那个神的作为。所以包括说我有参与了刚刚讲的这个生命建造课程的教导跟分享，我感觉其实是神在我生命做的一些改变。过去的我觉得自己自信不够，也一直认为自己很平凡很平庸，讲话组织能力都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有这样的经历之后我知道就是神他愿意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很感动的过程。
信主到今天你觉得你还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些什么呢？
刚刚我们前面听到了一些就是可能过去的这个宗教信仰带给我的捆绑例如我过去我觉得会活在恐惧当中我们家里面呢除了会一般节庆的拜拜，还有这个寻求算命，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去求神问卜，或者是什么年底啊就会去询问说这个人的流年如何
要安太岁
好不好
什么之类的，
对，类似这样其实过去我看见我信主的那个姑姑啊，我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基督徒不用算命活得就这么自在可是为什么我们因为不是信基督教
传统信
仰，然后是传统信仰就要受到那些瑕疵可是那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渴望是如果可以我很想跳脱那种捆绑当中，那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真的能信主。当我信主之后心里最大的不同就是我那个心里的那个自由平安，像现在我跟哥哥就讲得很清楚说我现在有上帝在我心里，他能够带给我很大的心里的安慰跟平安，你们不用去庙里啊帮我去问那些我不需要用那些方式来让我觉得我很平安，觉得上帝带给我心里的那种平安跟自由，还包括说以前妈妈在算命的时候可能为的是消灾解厄，可是我的信仰带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很多的事情都出于神，若是神允许的就是他要让我去在这件事上去学功课或者是我有该成长的地方， 这就是最大的自由。以前我会很担心啊，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就要急着去避免，可是现在是发生的事情让我有智慧，有冷静的心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也相信这是神允许，所以我可以当中学习很多的功课，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交给他，就是他要我学的我就愿意学。这是一个 很大的不同。
是从敏慧今天的见证分享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因为认识神而有平安有喜乐，
是
也因为认识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掌管的，这样就能够用一个非常坦然的心去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不管是顺利的事情或者是不平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那么在神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就会特别用心的去学习，我们在他的生命上看到了顺服。非常谢谢敏慧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谢
谢
你。谢谢。
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杨敏慧的生命在经历了神的医治帮助以及丰盛的恩典之后，他深深相信通往永生的方法只有一个，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作为拯救。他道成肉身，并且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宝血遮盖，使我们称为义。朋友，您还在为生命寻找永恒的福乐吗？还在以为金钱、功德可以买到来生的平安吗？杨敏慧的故事就是要告诉你，有个唯一确定而且免费的直达车，那就是耶稣的救恩。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杨敏慧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索取。另外，我们也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为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人提供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也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那么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一定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
Thank you.